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二1月11号发表一份报告，说除了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外，网络威胁和太空竞赛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新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基于对全球1000位专家和行业领导人进行的意见调查所做的全球风险评估报告，说新冠大流行及其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依然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新冠疫情迫使大众在屋企工作，随之带来的网上平台和设备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大大增加了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攻击正变得更加大胆，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很多接受意见调查的人都认为网络安全威胁只是短期和中期风险，这个令到全球风险评估报告的作者都感到忧虑，认为这些是公司和政府的一个盲点。报告中说，太空发射技术的成本不断下降，导致公司与政府之间出现一场新的太空竞赛。此外，很多国家正在增强他们的太空项目，谋求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增进科研发展和商业利益。报告说，这些项目加大太空轨道中出现挤拥、摩擦和碰撞的风险，但是世界缺乏解决太空分歧的管治办法。拜登总统与何锦丽副总统1月11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投票权演说，呼吁国会尽速通过两项与投票权相关的法案。拜登总统并宣布为通过这两项法案，他支持参议院改变关于议事阻扰 filibuster 的规则。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报道，1月17号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拜登总统与何锦丽副总统与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夫人墓前献花致意之后，在历史性的非洲裔美国人大学莫尔豪斯学院与哈拉克亚特兰大大学发表演说，主题是通过法案来保护宪法所保障的投票权及选举诚信。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回应对于多个州议会通过限制投票权的担忧，他表示有19个州通过限制投票权法案，包括佐治亚州。这些法案的内容包括限制邮寄选票、限制投票时间与地点等等。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贾维德·艾哈迈德·卡伊姆在推特上说，在塔利班夺取了政权之后，几个月以来阿布尔未有向他发出工资，他已经在1月初离职。卡伊姆还在推特上发表的一封日期为1月1号的移交信中说，阿富汗驻华大使馆的很多外交官已经离开，而自8月以来，喀布尔就没有向他们发过工资，有很多原因，个人的和职业的，但我不想在这里提及。他讲到自己离职的决定时是这样说，中国和阿富汗的边境线很短，自塔利班8月份突然重新掌权以来，北京向阿富汗运送了人道主义物资。卡伊姆在信中说，一个新人已经被委派给大使馆，自称他为萨达特先生。阿富汗外交部未有立即回应关于哪一个将会是卡伊姆的继任者的置评请求。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在距离北京一箭之遥的天津市有持续扩大趋势，而距离天津400公里的河南省安阳市，因为有两宗源自天津的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已经启动对全市550万居民的封城措施。根据中国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星期一1月10号凌晨起，中国大陆全境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92宗，其中境外输入病例有82宗，本土病例110宗。在本土新增确诊病例中，河南省占87宗，其中许昌市74宗，郑州市11宗，安阳市2宗，陕西省有13宗，均是在西安市，天津占10宗，均在津南区。另据天津市卫健委副主任韩金燕星期二下午在天津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天津第一轮普查星期日清晨开始，共采样11912280个人，目前已经有7892591个人出了结果，其中77宗呈 阳性。中共驻英国大使馆新馆所在地伦敦东区的哈姆莱兹塔的一些市议员在度推动将使馆周围的街道更改名称，而在当地官员警告新馆只会成为大规模抗议场所之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保护新使馆免受抗议和示威的骚扰。据英国传媒报道，当地一些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在推动市议会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新馆址周边的街道更改名称为天安门广场、维吾尔园、香港路和西藏山等等。去年3月17号，哈姆莱兹塔的市议会通过决议，将调查擬建的中国大使馆所在地附近的道路或新建筑物是否可以适当地重新命名，聲援具有歷史意義的標誌或者具有中國意義的地名，例如天安門廣場、西藏山、維吾爾園、香港路或者是曉波路，來到紀念劉曉波，以此來到反對中共對人權的迫害，聲援被中共壓迫的少數民族，同時支持信仰自由和文化多樣性。該決議案還說，該市在歷史上接納過各種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亦都歡迎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提出議案的英國自由民主黨市議員拉賓納漢表示，市議員歡迎中國大使館搬遷到該地，同時亦堅決反對中共侵犯人權。麻省最高法院裁決，哈佛大學不用再為因為隱瞞與中國招聘計劃關係被判有罪的利伯教授支付法律費用。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星期一裁決說，哈佛大學拒絕為哈佛前法學系主任利伯支付法庭辯護費用是依照其寬廣的法定授權而行事。利伯12月份被判虛報聯邦所得稅、提供虛假證詞並未能報告一個中國銀行帳戶的控罪成立。檢察官說，利伯向美國政府隱瞞參加中國千人計劃，並被控隱瞞包括每個月從一間中國大學獲得到$50,000在內的收入。哈佛大學拒絕接受利伯提出的提前支付辯護費用的要求之後，利伯在2020年10月起訴了哈佛大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发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为应对 Log4j 带来的影响而做准备。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一名台湾学者被香港的左派报章点名，说他违反国安法。究竟这个是不是一石二鸟，想打击香港记者协会呢？我们是会有一篇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出席新一届立法会的首次答问大会，聚焦防疫以及政府改组。有香港学者批评议员离地，以上外欢迎收听。香港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首届所谓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会期正式展开，在星期三举行了首次的大会，并且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答问会，主要是聚焦防疫政策以及政府架构改组。林郑月娥回应议员质询时否认政府防疫政策漏洞百出，又拒绝作出全民检测，并认为现时的强制封区检测已经有成效，并多次强调不会实施好像宵禁一样的禁足令。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林郑月娥说争取今年6月底之前交给立法会进行讨论， 有学者批评新任议员离地，质询的议题并没有涉及香港人最关注的红满烟事件有护短之冤，估计新选举制度之下的议会难以发挥表达民意以及监察政府的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地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首届立法会会期星期三正式展开，并且举行首次大会兼行政长官答问会，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发言并且回应议员质询。林郑月娥的发言主要针对大规模的政府架构改组，现时的13个政策局将会增加到15个，包括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分拆运输及房屋局，并且改组成两个政策局，运输局将会改名为运输及物流局。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架构重组之后，她建议将当中的9个政策局撥歸政務司司長，5個政策局撥歸財政司司長。他期望在今屆政府任期，即6月完成審批的工作，令到下一屆特首有時間處理人事任命。多名議員質詢的議題主要針對12月底有國泰機組人員涉嫌違反3日家居隔離檢疫規定，令到 Omicron 變種病毒爆發社區感染，要求進一步收緊機組人員的隔離檢疫規定，並且要求懲處國泰航空。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在外防輸入方面，香港可以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嚴格的地區，並且受到西方媒體的強烈批評。她坦言香港已經為實施這些外防輸入政策賠上代價，會影響香港多個國際中心的地位。
在外防輸入方面，其實我們已經被人批評得很緊要。如果你看所有西方媒體的報導，你看總領事和商會 的批評，我們是全世界可能僅次於國家在內地最嚴的外防輸入的地方。今天有150個國家和地區被我們放在 A 組的指明地區，另外還有15個地區和國家放在 A 組的加強監察地區，不但只入嚟要21日，不但只要上機之前有病毒檢測要打針，還要頭嗰4日入去竹篙灣檢疫中心，然後才可以在酒店繼續的檢測。香港為此已經賠上了一個代價，很多商界已經提出這樣會影響香港的國際慢慢中心的地位，但都沒辦法，因為要是防疫抗疫。
林鄭月娥表示，現行的嚴格外防輸入政策得到立法會審議和通過，當中的豁免檢疫條款，其中一個豁免基礎是如果相關入境人士是對於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運作至為重要，才可以豁免隔離檢疫。林鄭月娥表示，所有關於運輸的工作人員，包括來往中港兩地大約8000名跨境貨車司機和貨機機組人員等，都可以豁免最嚴格的檢疫措施。他強調難以想像，如果沒有陸路和空運貨物來香港，會是什麼光景。林鄭月娥又表示，豁免檢疫不等於沒有網管，她強調港府不會放過違反防疫要求的行為，一定會追究到底。
你可以想像我們700多萬人，如果沒有了每日大概8000個跨境的貨車司機運貨入來，沒有了一些航班運貨入來，會是什麼的光景。所以豁免在空運和陸運方面是一個既定的政策，但是不等於豁免了就沒有網管。我們有很嚴格的防疫的安排是需要遵守，但這個就回到我剛才答的問題，有些人真的是人來的嘛，他不遵守，你就唯有去調查懲處他。我可以在這裡很清楚跟大家說，我們不會放過一些違反了我們定了的豁免的規例而影響了香港的防疫狀態那些人，我們一定會追究到底，採取法律的行動。
林鄭月娥表示，由於有國泰機組人員涉嫌違反家居隔離檢疫規定，港府將會收緊空運的防疫措施。佢預告相關的後果很快會顯現，物價將會上漲。
這些空運措施的後果很快就會顯現了，因為香港的空運貨運的承受力已經大幅下降，已經大幅下降。易志明議員係咁岌頭，因為佢係最掌握噶啦。而家你已經冇就嚟冇乜貨運透過飛機入嚟。大家知唔知道喺過去呢一年，香港嘅空運貨運係做得非常之好。頭十一個月嘅經過飛機入嚟嘅貨物咧，係460万吨，已經超越咗整年嘅2020年嘅450万吨。香港一直都是全世界貨運樞紐的第一，大家是否忍心輪到它摧毀了這個行業呢？摧毀了這個行業影響的不是航空公司那麼簡單，是影響全體的市民。
重返議會的陳海欣質詢的時候，批評港府的防疫措施並不是快狠準，只是亡羊補牢。他建議長痛不如短痛，仿效中國內地，圍封小區作全民檢測，並且即時實施樓價抗疫。林鄭月娥花了13分鐘反駁陳海欣，指責港府防疫政策漏洞百出，認為有關的講法是對醫護人員不公道。林鄭月娥表示，截至到星期三，香港已經抗疫兩週年，在過程中港府不斷研究新的對策去應對疫情。她強調防疫工作要處理的是人，而有關政策一定要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表明不會照抄其他地方的做法。
我講一講數字給大家聽。截至到昨晚為止，香港的整體確診個案是12,980宗，每100万人口的確診個案是1,754宗，每100万人口死亡的個案是28宗。相對於全球的數字，全球的確診個案已經超過3億宗，死亡的人數無計。我哋以總嘅人數嚟計，即係12,980宗，係排喺全世界國家地區嘅第170位以後，因為每日都仲變緊，而且每日都係褪後啲。
林鄭月娥表示，每一項防疫措施都是有後果。她表明不會效法中國內地的小區圍封全民檢測，認為現在的強制封區已經有成效，不會冒然放棄有成效的措施。林鄭月娥又表示，抗疫的工作是靠實踐，不是口號式。她又強調不會實施有如宵禁的禁足令。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质询的时候，要求林郑月娥公布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间表。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宪制职能。她强调会做好相关的立法工作。她又表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已经全程投入23条的立法工作，争取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即是6月底之前交代立法框架，俾社会讨论。早前有传媒揭发数十名高官和议员没有遵守当局防疫呼吁，上个星期一，即是1月3日出席港区人大代表洪维民百人生日派对，当中被证实最少2名确诊者出席，有份参与的20名立法会议员需要被送到隔离营或者家居隔离检疫，缺席星期三的答问会。不过有份质询的议员并没有提及洪门宴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多名出席的政府官员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等涉嫌执法双重标准的问题。身兼民建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会见传媒的时候，没有正面回应应不应该处分出席鸿门宴的前民建联成员、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任的立法会议员离地质询的议题并没有涉及香港人最关注的红门宴事件，只是聚焦针对惩处国泰航空有护短之嫌。钟建华又表示，以今届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大会的情况，估计新选制下的议会难以发挥表达民意和监察政府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親北京報刊大公報上個禮拜點名批評一名台灣學者，說他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指責他獲得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的評論文章是鼓吹港獨，涉嫌顛覆政權。這個是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首次有台灣人被指違法。有關學者說，香港的左報只是將自己視為工具，北京真正要打擊的其實是香港記者協會。有評論就預料，香港記協在面對強大壓力的同時，將會進一步受到排斥。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被視為北京喉舌的香港大公報1月6日以全版版面刊登題為記協無視法紀煽讀撐暴的報導，矛头直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吴瑞仁撰写的文章《致一场未完的革命》，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之后，在台湾媒体发表。大公报记者谴责该文章充斥鼓吹港独和煽动暴力的言论，并鼓吹香港自主选择结盟对象来围堵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等组织举办。大公报引述香港退休法官黄宇荣说，吴瑞仁的评论文章煽动香港人对国家憎恨的情绪，以香港回归条例和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一并审视，这篇文章同人权奖主办方有煽动意图罪的嫌疑。法学教授傅建慈就表示，吴瑞仁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第20条分裂国家罪，或者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吴瑞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认为，表面上香港左报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是实际上自己只是被人利用。
把我跟那个记者协会跟那个人权新闻奖把它结合在一起。
吴瑞仁表示，大公报将他自己同记者协会以及人权新闻奖结合在一起，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被瓦解，好重要而且资深的新闻人被逮捕，只是剩下记协和外国记者协会。他认为今次主要的目的是要打记协，而他自己就成为了工具。吴瑞仁2014年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书籍《香港民族论》撰文，这本书内容是围绕香港民族命运自决，曾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严厉批评。2017年吴瑞仁和另一台湾学者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吴瑞仁形容大公报的文章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石两鸟嘛，不是吗？他可以一举两得嘛。他不只可以打击这个。
吴瑞仁说，大公报今次这样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单只可以打击记者协会和人权新闻奖的主办单位，同时亦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打击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他要怎样才能够一打就将记者协会打死呢？就是要找一个最严重的罪名，而吴瑞仁自己就是境外分裂国家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他的个案是最能够一次就将记协打死的工具。吴瑞仁回忆起去年获悉文章获奖的感受。
我说知道获奖的消息 心中浮现的感受。
吴继仁话自己当时系咁样讲噶，知道获奖嘅消息，心中浮现嘅感受唔系喜悦，而系感慨同埋感激。感慨时势如此巨变，令到勇敢正直嘅香港朋友们必须承受如此煎熬。而感激嘅系佢哋愿意投票俾呢篇文字嘅勇气。佢知道喺呢个时候选择呢篇直言无悔嘅评论，意味住抵抗，但系亦都意味可能要付出代价。吴若仁话：佢当时嘅心情好复杂，但系亦都好担心香港记协同埋主办单位嘅朋友会因为俾咗呢个奖佢，日后遭遇到麻烦。而家果然就俾佢讲中咗，成为第一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嘅台湾人。吴若仁介绍话，获奖嘅评论文章系以社会科学角度嚟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嘅始末。
我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说，这个运动不是
吴若仁话，文章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嘅角度说明呢个运动唔系突然爆发，佢基本上系源于一国两制体制嘅不稳定。香港人曾经相信1997年嘅诺言，佢哋想要相信喺中国统治下，香港会得到佢哋长期要嘅双普选，亦即系民主。香港同中国呢个新嘅宗主国之间嘅摩擦喺1997年回归后就已经开始，因为香港想要两制，中共就想要一国。吴若仁话自己唔系鼓吹独立，而系喺度说明反送中运动其实系逼上梁山嘅结果。对于港独，吴若仁设下咗咁样嘅底线。
你说我在鼓吹港独吗？我是同情
他又说他并没有煽动暴力，他又说过这些年轻人手无寸铁，他们必须用肉身来表达他们对北京政策的不满。他认为北京不应该怀抱成见，应该敞开心胸来阅读这篇文章，之后就会了解到其实他们需要做的是调整治港政策，而不是强压，亦都唔系一味逼香港融入大湾区，要令到香港保有佢嘅特色。吴瑞仁2019年底接受采访嗰阵，口述自己嘅观点，经过整理后嘅评论文章，2020年二月由台湾媒体报道者出版，当时港版国安法仲未生效。
哦，现在的那个国安法的几个案子里面，老早已经放弃了那个不受既往的原则。
从国安法几个个案来看，当局一早就放弃不受既往的原则，之前的几单案都是一早就开始回溯，他可以往前追溯好几个月，然后就说当事人犯法。吴若仁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大公报在介绍吴若仁的时候谈及到他很多的往事，包括《香港民族论》的文章。而《香港民族论》是2014年香港大学邀请他去发表的，当时港府给他入境香港，又给他出境，那个时候说是合法，而现在就说他是非法。吴瑞仁长期投入台湾社会运动，后生那时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亦都见到他的身影。大公报将他形容为台独分子，但是其实早年他曾经踏足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2007年，吴瑞仁曾经获邀去到北京发表演说。
我去发表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市郊的一个叫做少数民族学院里面。
吴瑞仁说当时他是在北京市郊的少数民族学院发表，他发表的是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是有关台湾民族主义在日治时期出现的思想上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战前台独思想的模式。最初社科院的人跟他说党方面觉得好像有些太强调独立，他们有些担心，后来经过一个晚上的沟通，最后都是容许他发表。吴瑞仁说当时北京学术界的热烈反应令他记忆犹新。
你知道我发表完之后得到 多热烈的回应嘛，在这个会场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吴瑞仁表示，当佢发表完之后，很多反应好热烈，喺会场上有好多热烈嘅讨论，
然后我也
好多老师同学者，甚至系连党委书记都过嚟同佢打招呼，而佢当时系冇被逮捕。他的印象是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讨论，可以很开放地自由自在交流。那次经验令他对中国那阵时的开放和言论自由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去到第二年就改变了，因为当时刘晓波的08宪章发布了，中国自由派被大批逮捕镇压，可以说最自由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公报谴责吴瑞仁鼓吹港独，而吴瑞仁就强调香港人的命运不应操纵在别人手上。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我基本上支持的是这个，这是我的底线。如果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基本上支持的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他的底线。如果经过民主程序，香港人觉得要留在中国内部，他亦都尊重。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过度介入，因为最终应该是由香港人来决定。而他这个立场很多香港人都知道的，只有文汇报大公报不知道，只有香港政府不知道。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廷对美国之音说，报名角逐人权新闻奖的作品只要符合规则，举办机构无权亦都不可能不给他参赛。至于文章获奖与否，就是评审而不是主办单位的决定。他担心香港左部的批评会导致记协和外国记者会进一步被孤立，
令到呢即是记协呢或者香港外国记者会呢即是被人哋去排斥，减低两个会的影响力啦，亦都即是方便了行政机关日后如果想对这些组织呢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呢，更加少人去话佢咯。你谂下，香港系一个区域性嘅资讯中心，而家咧佢系即系差唔多想做到咧，就系、是、如果你同一啲外国嘅人接触，引述佢哋一啲嘅报道咧，都可能会被指为犯法嘅时候咧，咁其实你系损害紧香港呢一个国际地位。
到目前为止，香港记者协会就吴瑞仁事件仍然保持沉默。
今次是全版咁样去即系讲呢个 case， 而且呢个 case 其实系即系你可以话基本上系不成立嘅。记协佢确实系承受紧咧好大嘅压力，做紧呢啲破坏香港新闻自由嘅即系人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嘅新闻界大公啊，即系呢篇咁嘅文章咧。好明顯是有針對性，即係嗰啲指控咧，其實係冇實質嘅證據，而好明顯係要針對記協，為政權咧去羅致呢個記協嘅罪名。
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首次發現所謂的 Log4j 軟件漏洞超過一個月之後，美國網絡官員仍然對此發出警報，警告說部分犯罪分子和國家的對手可能正在等待對他們新發現的對關鍵系統的訪問權加以利用。據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 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說，這個亦被稱為 Log4Shell 的安全漏洞在過去幾個禮拜內一直被犯罪分子廣泛利用，但更加嚴重和更具破壞性的攻擊可能仍然是籌劃當中。據美國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的局長伊斯特利在一次電話簡報會當中對記者說，確實預計 Log4Shell 將會在今後被利用於入侵。他又說目前還未有看到 Log4Shell 的使用導致重大入侵。他同時又說這個可能是這種情況，因為老練的對手已經使用了這個漏洞去利用目標，並且正在等待利用他們的新訪問准入，直到網絡防禦者處於較低警戒狀態。 由美國阿帕奇軟件基金會生產的開源軟件當中的這個漏洞，是由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在11月下旬首次發現的，對公眾的第一次警告就在12月初發出。網絡安全官員和專家最初對這個軟件當中的漏洞描述為可能是有史以來發現的最嚴重漏洞，並且提到這個軟件的廣泛應用，在全球私營公司和政府使用的至少2800種產品當中。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在星期一說，這個漏洞已經影響到全球幾億部設施，很多軟件供應商爭相向他們的客戶發布安全的補救。到目前為止，美國機構看來還是毫髮無損。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網絡安全執行助理局長沃德斯坦對記者說，目前還未有看到整個國家的聯邦機構有任何確認受到影響的情況，包括重要的基礎設施。但他同時又警告，雖然老年的黑客組織和外國對手並沒有發起破壞性的攻擊，但危險還未過去。他說這種情況當然有可能發生變化，對手可能會利用這個漏洞去獲得他們將來可以使用的持久訪問權限，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當局是這麼專注於在全國範圍內修復漏洞，並且確保當任何入侵的時候我們能夠檢測得到。不過有報道就說其他國家已經成為試圖利用這個軟件漏洞的網絡攻擊者的目標。比利時國防部上個月說，他們的部分電腦系統上個月在受到一次攻擊之後癱瘓，據信其中的 Log4j 的漏洞是被利用。部分安全專家警告說，包括中國、伊朗、北韓和土耳其在內的其他國家亦試圖利用 Log4j。 微軟的威脅情報中心上個禮拜在一篇博文當中說，這種活動的範圍從開發期間的實驗漏洞集成到野外有效荷載部署，並且針對目標的利用去實現操作者的目的。微軟特別就提出，以發起勒索軟件攻擊而聞名的伊朗網絡威脅組織亦已經修改了 Log4j 的漏洞用來作於攻擊。這個名叫做 Helfenlam 的中國組織亦使用了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活動。私營網絡安全公司群擊 CrowdStrike 的莫評估就說，一間位於中國名叫做水生熊貓的組織是企圖利用 Log4j 的漏洞攻擊一間未具名的學術機構。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星期一表示沒辦法獨立確認有關的報導，並進一步表示還未發現攻擊者使用 Log4j 的漏洞進入受害者系統的任何勒索軟件襲擊。據該機構的主管說，一個原因可能是在這個漏洞被使用和它被積極部署之間可能存在了延遲。伊斯特利還警告說，由於國會未能夠通過要求私營公司報告網絡攻擊的立法，美國官員沒辦法看到有關的信息。白宮和很多國會議員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倡導這一類的立法。他說，我們擔心威脅行為將會開始利用這一行的漏洞，特別是對重要的基礎設施產生影響，而且由於沒有立法，目前是不會知道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的一系列跡象顯示，日本在美日同盟當中的角色和任務開始大幅演變。在上個禮拜剛剛結束的美日外長加防長會議上，日本對加強日美軍事聯盟應對台灣海峽地區的軍事威脅作出了新的重要承諾，包括美日設施的聯合使用、擴大重組對美軍的支持，以及加強自衛隊在日本南西群島等地的戰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一篇有關報導。
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当中说，日本将会大幅度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国和日本都对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的演变以及联合规划方面是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表示欢迎。另外，针对广为外界所关注的两国建议制定应对紧急事态的共同计划，联合文件明确指出乐见取得切实的进展。在这次安全协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当中，是表示部長期待就提高聯盟防衛能力是簽署實質性協議和特別的協議。鑑於美軍對中國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擊都離不開日本自衛隊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島嶼，美國近年來一直是強烈期待日本攜手共同應對台海衝突。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个也都意味着战时日本这些岛屿可能遭到中国的袭击。长期以来，中日两国虽然因为历史和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主权的争端等问题是时有摩擦，但是在中国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日本一贯是谨言慎行，与美军针对台湾防御的合作经常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的迹象显示，随着中国对台武力威胁不断升级，日本正在加速推进中国极为忌讳的日美军事一体化，而日本的介入被认为是近年来台海战略格局演变当中最重要的进展，可能会令到中国军方大幅增加犯台难度和成本。日本去年7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首度将台湾地区从叙述中国军事的章节当中抽出独立成篇。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国军队近来在台海周边越发活跃，说台湾局势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当然非常重要。就在同一个月，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个众议员的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如果侵攻台湾的话，日本政府将认定这个安全保障相关法所规定的存亡危机事态作为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件之一。存亡危机事态指的是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美日在存亡危机事态的合作项目包括船舰巡护和支援武装攻击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更加公开表示，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年的一篇的分析认为，日本菅义伟政府上台后对中国的政策开始进行调整与变化，根本转变了安倍执政后期所确立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的立场，包括在台海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的行为。而这个政策转变的大背景是日本国内政治近年来进一步右倾化，视中国发展为日本最大的现实威胁。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6月的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这次调查当中的17个发达经济体当中，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比例最高，多达 88%， 比美国 76% 还高出十几个百分点。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苏蒂最近写文章说，他对最近东京有关台湾的一系列举动感到震惊，这个亦都是在香港曾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本月初在英文的《台北时报》说，日本似乎决定更加坦率地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使他更加接近华盛顿目前的立场，尤其是在岛屿防御方面。他指出，在此前的多年时间里面，日本一直受制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最近的一篇分析说，日本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缺乏具体因应计划，一个源自于过去日本未正视台海重要性，而日本目前正在强化台湾有事的预应的能力。这篇分析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低调模糊逐渐转为重视的方向，特别在应对台湾安保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亦都转为明确。美国空军的情报官瑞安·亚什利最近写文章说，日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面，一贯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比美国更加模糊的立场，亦都从未制定有类似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政府甚至经常压制内部有关力挺台湾的任何公开声明，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考虑置于地缘政治之上，不愿意加入除了最温和的亲台湾声明之外的所有美国声明。但是目前东京的对台战略正在产生变化，而这个是目前台海安全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可能正在日本展开。日本政治和安全专家亚什利在防务事务论坛岩上战争上发表的文章说，日本现在越来越多地表示他们希望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到保护，包括加入对台湾的军事防御。他甚至认为，与最近宣布的美澳潜艇协议相比，日本的转变可能让中国在短期内更加痛心。不过在另一方面，亚什利亦都指出，虽然东京表示愿意力挺台湾主权，但日本针对台湾的安全或者外交政策不是那么可能发生正式的变化。印第安纳大学东亚国际关系副教授黎雅淡亦都指出，虽然日本领导人在2021年就台湾问题高调声明，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并未表明日本的官方立场发生重大变化。 他對美國之音說，在評估日本政府的立場的時候，仔細區分以官方政府身份發言的個人和非官方的言論至關重要，後者可能仍然是很重要，但是不一定反映日本的官方立場或者政策。現首相岸田文雄最近都說，必須摸索與中國的穩定關係。他在今年初的一次媒體講話當中談到日中關係，強調必要時會直言不諱，但亦都是鄰國，必須繼續摸索穩定的關係和對話。他還表示必須貫徹現實主義去判斷怎樣與中國打交道。尼亞淡是強調，雖然在過去幾年裏面，日本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擔憂明顯趨於主流化，但是日本以外的一些人聲稱相反，日本政府從未公開預先承諾在發生兩岸衝突的時候採取任何特定的立場。整個2021年，日本政府一再申明他們長期以來刻意模棱兩可的官方立場，日本是否以及是怎樣應對將會取決於具體的情況。軍事觀察人士說，中國現在所面對的不單是日本的延遲，而是他們積極參與美國和他們的盟國以針對中國武力威脅台灣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日本媒體去年底曾經披露，日本自衛隊與美軍已經制定了一項設想在台灣出現突發事態之後的兩國聯合作戰計劃草案，其內容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鹿兒島縣至到沖繩縣的南西諸島設置臨時攻擊用的軍事據點。日本西南諸島大約有200多個島嶼，可供日本自衛隊和美軍使用的地點有40個左右。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上個星期的一篇分析說，這個計劃草案的主要內容是要落實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遠征前進基地作戰的構想，也就是美軍將利用日本的南西諸島化整為零，突破中國岸基打擊力量構築的反介入地帶。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說，日本自衛隊去年12月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北部沿海的一處森林進行了第一次由兩國軍官共同指揮的聯合演習，練習使用地對艦導彈摧毀海上目標。報導說，過去美國和日本通常會單獨進行這類的演習。此外，《紐約時報》上個月的一篇報導披露，由於擔憂台海衝突，日本在靠近台灣的石垣島部署導彈發射器，那個是日本政府決定在它的石垣島房產附近部署導彈發射器之前的事。石垣島位於台灣以東，距台灣只是322公里，一旦北京武力攻打台灣，這裡的反艦和防空系統理論上可以用來對付中國的軍艦。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克考特說，日本雖然早已經將台灣問題納入周邊有事的範疇，但以前並沒有就此作出具體行動方案。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日美針對台灣緊急事態制定聯合行動計劃草案是一項新的進展。一位中國和日本問題專家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一旦捲入台海衝突的情況之下，美軍幾乎肯定會以日本為基地行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認為中國軍事規劃者幾乎肯定早就認識到任何與台灣的軍事衝突都不可避免地會變成與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衝突。但他認為日本近來的所作所為使到中國的軍事計劃變得更為複雜，因為日本正在積極討論是否應該具備日本所說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在日本認為他們的海空目標受到打擊的情況下，具備好像遠程巡航導彈、彈道導彈、戰鬥轟炸機等等的反擊能力。話雖然這些本身並不代表一個質的變化，但可能會大大削弱解放軍進行監視、瞄準和打擊的能力。同時，中國都要努力是保護中國自己用來征服台灣的資源，免遭日軍阻截和打擊。話所以他認為這個確實是令到事情複雜化。他想說的是，中國應對美國和台灣的挑戰已經很難，這個只會讓本來就非常困難的挑戰變得更加困難。軍事分析人士說，美軍任何有效的防範行動都取決於是否可以自由得到日本軍方的支持，而美國和台灣領導人幾十年來一直質疑日本是否會在戰時冒著可能遭到中國打擊的風險全力支持美軍。美國空軍情報官員亞什利說，一個不單止願意允許在他們的領土上進行戰爭，並且願意以自己的軍隊參戰的日本，可以為華盛頓和台北的威脅能力提供決定性的優勢。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有專家預測中國將會在未來幾年加強他們的核武器庫存，主要是為了與美國匹敵。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的有關報導。
有學者說，中國這個很少討論它的軍事發展的國家出現了核武器增長的跡象，這些意味著中國政府至少希望表明它的核武庫即使趕不上美國亦都能夠跟它抗衡。他們說，隨著中國和核大國俄羅斯的關係不斷改善，中國沒有其他主要的競爭對手。位於夏威夷的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吳庸說，他認為這些是向美國發出的一個信號，就是中國對美國享有核優勢的立場感到不滿。1964年的原子彈試驗使到中國開始擁有核武器。五個大樓在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年度報告之中說，截至2020年中國正是開發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這將會顯著提高它具備核能力的導彈部隊。五個大樓的這份報告說，在未來五年裏面，中國能夠威脅美國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的彈頭數量預計將會達到200枚左右。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2021年的一項研究之中表示，北京在這個之前只是維持20枚左右的發射井式的洲際彈道導彈。五個大樓的報告說，可交換常規彈頭和核彈頭的移動式地面發射的中程彈道導彈系統亦都在擴大。截至2020年，美國核武庫總共有3750枚核彈頭。自2017年以來，美國已經拆除了711枚核彈頭。美國國務院去年10月的一份新聞稿之中說，在冷戰期間的高峰期，美國的核武器庫存達到了大約 3.1 萬枚。國務院呼籲提高各國核儲備的透明度，作為其核不擴散和裁軍努力的一部分。專家說，在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方面，華盛頓仍然領先北京。美國核能力的新改進不斷提醒中國核專家他們的核威脅力量的潛在脆弱性，因此中國專家一直一致認為北京要繼續逐步實現核力量的現代化。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阿拉拉爾說，北京批准建造更多的核武器將會反映出更廣泛的美中軍備競賽。他表示，亞洲較弱的國家可能會感到惱惱，但是不應該感到驚訝。他說，他認為已經出現了一場軍備競賽，這些不是什麼新鮮的事，這些只是一種延伸，無論是潛艇建造、網絡能力，或是目前對衛星力量的競爭，核武器能力只是美中競爭之中的更大計劃的延續。中國和另外四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星期一表示，他們將會共同努力制止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避免核衝突。中國官員多年來一直堅稱，他們的核武器只是為了國家安全，而不是進攻性打擊。但是如果美國威脅在一場真正衝突之中用戰術武器擊垮中國，中國可能會使用核武器。蘭德公司位於華盛頓的資深政治學家克考特說，他將中程導彈的發展以及潛艇和隱形轟炸機在核武器之中的作用作為中國正是為必要時不惜一戰作準備的跡象。克考特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亦都想要更好的核武器，作為他對中國制定的更大計劃的一部分。他說，習近平要令到中國再次偉大，令到中國恢復他所說的民族復興的地位，或者實現中國夢，其中一部分就是到了本世紀終業擁有一支世界級的軍隊。分析人士說，核武器將會進一步幫助北京挫敗任何針對他的領土的攻擊，並且在中國和外國進行的外交談判之中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克考特又說，中國關於將它核武庫現代化的聲音可能會促使其他國家在北京比較弱和更容易打交道的時候與北京達成交易。阿拉拉爾說，升級後的武器庫最終將會在任何外交談判之中幫助中國作為硬實力的後盾。他說，包括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正是對它的軍隊進行現代化，部分原因是他們可以在外交上面跟中國討價還價。 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专家说，中国正在对亚洲有争议的地点重新命名，去支持他们领土主张，并且建立证据，以便在任何主权争端进入法庭的时候去支持他们的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北京方面使用了新的名称和其他地图编码来到支持他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最近与印度有争议的部分山脉地区的主权主张。据中国国营《环球时报》新闻网站的一篇英文报道提到，中国民政部12月29日宣布对藏南地区15个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15个地方位于印度控制的位于东北部的阿鲁纳哈尔邦，印度用自己的地名来到称呼这些地方的。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廉湘文对环球时报说，这15个地名符合国家规范地名管理的努力。这篇英文报道说，这个包括了存在了几百年的地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重新命名这15个地方是为了提醒中国公民他们的这些主权主张，同时在亚洲地区的争端中向对手保持施压，特别是为国际法院或世界仲裁庭的听审做好准备。我认为中国的观点是叙事战的一部分，塑造关于冲突的叙事的一部分，就是让你的对手对立声索或争议方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国占据优势。兰德公司位于华盛顿的资深政治学家克考特是这样讲的，中国还利用军事建设和经济联系来到推进他有争议的主权主张。过去十年，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和印度都在反击。中国和印度曾经两次陷入军事对峙，其中一次是在2020年。2016年马尼拉是一场针对中国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国际仲裁庭的诉讼中获胜。其他亚洲国家亦都对有争议的地名进行重新命名的，包括马尼拉将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擴大它的海上影響力方面尤為突出，經常利用它的軍事優勢在領土爭端中獲得優勢，並讓中國的近鄰及其西方盟友感到不安。2017年中印邊境緊張局勢急劇升溫，在17世紀之後邊界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執行之前，周邊人口的移動性更加大一些，為地方起名字更加为随意。考克特说，中国现在寻求利用这一段历史。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对此表示赞同的。他说，中国的地图绘制者选择与中国在他的目标地区的历史角色相符的名称。例如，中国政府曾经表示，中国的渔船在大约2000年前就曾经航行于南中国海，因此为这一片海域的小岛最命名来到反映这一段历史。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中国重新命名的15个地方包括了8个居民点、4座山峰、2条河流和1个山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